那天我们上门探访的时候，小云刚刚从医院完成化疗，阶段性的出院休息。他们租住在天河区城中村一栋老居民楼的八楼，没有电梯，很小的两室一厅。我们在门外进行严格的手脚消毒后才进门。屋内极其简朴，还有一点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小云的脸上有了一些血色，口罩外的一双双眼皮的大眼睛笑起来闪着微微的光亮，眉毛弯弯长长，就像画出来的一样。她的头发剃光之后已经长出了一两寸，看起来像是一个俊俏的小伙子。我们和她妈妈聊天的时候，小英安静地坐在旁边，真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乖乖女。我们聊起现在的家庭状况，小英的爸爸现在在广州做装修队的水电工，每天280元，一个月能挣6000元左右。受疫情影响，装修队停工时，爸爸就去做物流分拣快递，每小时17元，家庭已经完全被掏空，爸爸不敢休息，只能连轴转，因为眼下全家都靠他一个人打工的收入糊口。哥哥在农川县读高中，父母现在难以抽出精力和时间去关注哥哥，哥哥一般都是和爸爸沟通，爸爸每周日给哥哥转钱，有时200元，有时300元，不买其他东西的话，学校生活费差不多也得每月800元。由于之前给妹妹捐骨髓、配型体检和做手术耽误时间较多，加上担心妹妹的身体健康状况，哥哥自身状态受影响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学习比较吃力。兄妹感情特别好，每周末都会打电话问候，两人聊起来没完，总是聊到哥哥心疼妹妹，不让他多费力气说话了才挂电话。河源老家的房子是小英爸爸兄弟三人合盖的，面积不大，各家的孩子都陆续长大，人多时住不下。小英一家常年在广州打工生活，所以老家只有小英的爷爷奶奶跟伯伯一家住。小英生病之后四处借钱走投无路之时，曾经想过卖掉房子，但是因为乡下的房子不值钱，而且跟爷爷和伯伯一家产权无法分割，所以没有卖成。爷爷奶奶年老体弱，也是一身旧疾，需要常年吃药。小莹父母的兄弟姐妹都在农村，各家的经济状况也一般，能给到的支持都非常有限。小莹爸爸曾经申请过低保，但是因为家有楼房等一些硬性条件限制，没有通过。小莹的状态不错，当听到大家夸她过关斩将，非常坚强和勇敢时，她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小莹偶尔会加入对话，说到哥哥的时候，小莹说哥哥救了她的命。小莹妈妈看着孩子的面庞，眼眶又湿润了。小莹生病的时候正上6年级，所以已经中断上学快2年了。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小莹会在出租房里拿出作业来写一写，偶尔有精神的时候会在妈妈的指导下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折纸飞机、纸船什么的。但小莹一直注意不用书本和作业本的纸。那天小莹把她的作业拿出来给我看，本子干干净净，字迹也工工整整，那是课堂在召唤着他呀。我们问小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小莹说最希望回到学校上学。我说咱们先好好治病养好身体，应该很快了，到时候我送你去上学。说到上学，小莹又高兴地笑了起来。2022年11月初，小莹妈妈跟我们同步治疗进展，最新的检查结果显示血红指标上升恢复，不再偏低了，饭量明显提升，面色开始红润。11月上旬还有最后一次预防复发的化疗， 一天打一针，连续五天。这次化疗以后，就是每三个月去广州大检一次，五年过后就解放了。这是小莹解读医嘱后的笑语。移植组的主任医生说，难以想象的奇迹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参与治疗的医生看到小莹的身体进展都非常喜悦。小莹妈妈说，小莹现在的问题是此前用药太多导致内分泌失调，现在正在看中医调理，有一定的改善。医生说也可能需要长期吃药。小莹妈妈说，准备化疗结束就出院回农川县的老家休息，乡下偏僻安静，空气好，便于小莹康复，照护的生活成本也低很多。2022年11月11日，我带着怜爱工程项目的同事靠前专程到小莹老家去看望。怜爱工程的捐款人深圳五谷磨坊食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桂长青得知小莹的情况大为感动，说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活菩萨。五谷磨坊是做健康食品的，桂总说正好从他们专长的角度看看怎么帮助小莹做好康复期的营养照护。那天桂总跟我们一路同行，他还带上了从美国亨氏集团挖过来的健康食品研发总监王博士。我笑称，你这专业程度算是全球级别了。